讲了，的确，你越是在这样的状况底下，你往往受的那个震撼越大。比如说，我要再提醒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停下来好好的思想，我们所蒙的是何等大的救恩，我们是何等荣耀的盼望，是何等丰盛的基业。你可以世界上最好的人，你照样跟扫罗一样，你可以在那待个三年、三十年，你还在那个敬畏里边，你不敢动，你除了要主，你什么都不要啊。但这时候亚拿尼亚很了不起，这句话非常非常的美，而且他进去讲话的时候，那个话实在是讲的怎么讲啊？因为假如现在普京突然得救了，对吧？乌克兰也不打了，他眼睛瞎了，那这时候上帝就派小丸子去给他祷告，那你进去你要说什么？这个话可主耶稣不是主耶稣教你的，对吧？你看他讲的话恰到好处，他是以什么身份来讲？他是不是因为这是个杀人犯的，这是好凶悍的一个大恶霸，他怎么一点都不怕呢？啊，他也没有看好戏哈、啊，你现在好了吧？哈、啊，告诉你不要打乌克兰，你看你也不听；告诉你不要关人在上海，你都不听。好，你现在好了吧？主耶稣管教你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亚拿尼亚说这个话，他是什么身份讲？为什么他能够讲的这么恰当？
弟兄吗？
弟兄吗？单单就是弟兄吗？
他是等于主的使者呀。
对了，你这个身份很重要啊。你既然得了主的差派，你也知道这件事情是主特别给你一个恩典，让你有机会去做。那这时候你在去的路上，你对自己的心态要有所调整了。首先害怕要丢掉了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自己是谁啊？哪配做这件事情？主啊，你差派别人好不好？我是个拙口笨舌的人，通通都需要丢掉了。旧约里面用过的例子，包括逃跑的约拿，你通通就别再想了，因为你只有一点点的时间。很可能他家住的根本就不远，那你要怎么样调整你自己？你是耶稣所差派来的，传一个消息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没有别的思想，没有别的顾虑，你去就是耶稣的特派使者，专做一件事，把这个消息告诉扫罗，所以他才讲的这么恰当。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，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。我是谁，我叫什么名字，通通都不重要，也不需要讲。哎，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启发？
不要想太多了。
不要讲太多，还有呢？
只是福音的时候就传主的话就行了。
对，怎么样能够传主的话传得好？你要知道自己是谁，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，你要知道你今天来就是特派，就是这一件事情，专心在上头，你就能够传得清楚，对不对？这不单是我们去传道的时候，你去探访的时候，你去帮助人的时候，你平常在生活的时候，你跟别人接触的时候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你看斯蒂凡他们为什么能够在民间行了大神迹大奇事，为什么能够这样？腓力为什么对那个太监他能够一切的教导能够恰到好处，都是专心啊，非常的专心。那这个专心怎么个专心法？不是去操练，不是去祷告啊，不是去学习怎么讲道，不不不，你要看清楚自己的身份是什么，并且安安定定的守住那个身份，用那个身份来讲话就对了，其他都是浪费时间。我以前跑来跑去的时候，小贝最喜欢讲的嘛，那真的就是这样子啊。问他要不要跟我去，他说好，我跟你去。快到了还十分钟，我说哎，你既然来，上去做个见证吧。啊，我没准备，没准备讲的最好，你就上去讲什么，你心里有什么话你就讲什么。哇，这时候他们都是这样，每个人都是这样，非常专心，他根本就来不及想别的，上去都讲得很好，而且都讲得特好。因为你要看清楚自己是谁，亚拿尼亚知道自己此时此刻是干什么的。他就照这个讲，也没有废话，也没有客套话，你都已经忘记那个刚才会向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听许多的人说什么什么，那个亚拿尼亚已经不见了。他就替他按手，为他祷告，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，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，于是起来受了洗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他可能就是亚拿尼亚替他施了洗？那这些事情都留在一块就办了嘛。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，扫罗这时候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？
有啊，
有，对。
你怎么知道有呢？
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，主耶稣说的嘛。
哦。
所以按手在上面，他就应该被圣灵。
那他有没有说方言呢、啊？他有没有啊？
说言用。
发功啊。
圣灵充满，他就懂了，他该说什么。
嗯。哎，他就起来，他圣灵充满以后，除了受洗以外，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吃饭。他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？他肯定有的。定心讲得很对，因为主耶稣说了，不管他当时有没有任何的表现，肯定是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。所以不要被人家的话哄到啊，一定要说方言呐、啊，你在地上打滚呐、啊，一定要痛哭流涕、啊。不见得，扫罗这时候什么反应都没有。他如果有非常强的反应，就路加大概也舍不得不记了。但这时候的扫罗好像一个普通小老百姓一样的，对吧？眼睛一下子开了，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，看见了起来毫不犹豫，是吧？
再来眼睛能看见，就是被圣灵充满。
主张圣灵充满特别表现的人就不太同意这样说，因为他只是被圣灵医治嘛。对吧？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线索，让我们怎么看这些问题啊？我们已经讨论了好几次了。扫罗一生是不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？当然是。
我觉得十九节最后这一句也蛮重要。扫罗和大马色门徒同住了一些年。
对了。
然后他才开始宣传。
对。
他得跟门徒交流。主耶稣都做了些啥，因为他当时只知道主耶稣自称，
他什么他都不知道啊。他说你当行的事别人告诉你，他也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。从九章十九节开始呢，这里面有一些的细节没有仔细的写。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，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。然后一直到了这个啊22节，他越发有能力嘛，驳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然后23节，过了好些日子，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，但是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，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。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。他到了耶路撒冷呢，想与门徒结交，结果门徒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啊，只有巴拿巴接待他。他又开始放胆传道，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，哎，他们也是想法子要杀他。弟兄们知道了，就送他下凯撒利亚，打发他往大树去。哎，这段里边还有没有一些东西是？别地方讲的，这里没讲的。
他在加拉太书那个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，
讲到什么？
他这个书信的这个经历，一开始那个并没有去那个耶路撒冷，直接就住在大马士革里面。中间提到他往这个阿拉伯去过。
嗯，那他往这个阿拉伯的旷野去，在使徒行传你会插在什么地方？
我们一般是把它插到这个，
一般插在哪里？
对。就是差在第九章，
第九章第几节啊？问题是第几节啊？
30节，他往大树去了。
30节，哦，
他就一直住在这儿，住了10年，然后又被巴拿巴给找回去了。
你说他这个去这个阿拉伯的旷野，在里面待了3年是在30节的时候，到了大树，然后就去阿拉伯。
对啊，那后来巴拿巴也是在大树找的。
其他弟兄姐妹呢，有没有什么意见？
就是那个25节啊，他从筐子上坠下去以后，他就去到阿拉伯去了，从那个地方25节。
你是插在这里啊？25节，他下了筐子就到了阿拉伯。好，这个有点像阿拉丁啊，筐子从城墙下来，他
坐了毯子，
坐了毯子。还是别的插法？
我感觉他好像应该是去耶路撒冷之前，就是
耶路撒冷之前，那就是跟班长那个阿拉丁的说法差不多嘛。
就是他们待了3年，然后去上去跟弟兄们行右手相交之礼，应该是这个，应该插在哪呀？15章之前，14章那里还是哪里？
还有改的机会吗？
有啊，你要改就改，等会改啊。
有可能是在这个22节这个地方，
23节吧，好像是22、23。
因为那个亚拉太书17节他讲了嘛，他还没往耶路撒冷去，
他没往耶路撒冷去。 那你这也是阿拉丁了，对吧？就是筐子把他坠下去，然后他就到了阿拉伯去了。嗯，
我也是看着跟大家说的差不多，因为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很详细的说这些事情。然后其实使徒行传后面都没有在就后面就是扫罗改名叫保罗之后，他的每一次外出布道的行程了。他中间的这个事情，他如果不在加拉太书里边说，其实也大家也没有，
大家不知道。
对，没有一个很详细的资料来说。那这里一会儿说，这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15天，后面又有一个过了14年，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。他这个过了3年，过了14年，他是从哪个点算过了3年，过了14年？
要说啊，就是说从哪个点算？
对对对，所以这个
点了还怎么样？对对对。
那如果你说把这个对在一起，那只能是就是因为第26节《使徒行传》9章26节就是说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，那这他已经到了耶路撒冷了。如果他说还是说想与门徒结交，那个时候他没有见到使徒们，他只是去见门徒。但是这27节已经说了，巴拿巴领他去见使徒，所以只能放在23节这里。
哎，你真的觉得只能放这？还有没有可能可以放在别的地方？
这个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。我有时候看圣经，我也有点混沌吞枣，所以说跟你这个Everstudy 就比较好，就非常详细，有很多问题我都从来没想过。
其实这个老美他们做的这些研究啊，一般不是这么讲。他蒙召之后就先去了亚拉伯的旷野，在那个地方待了3年啊，所以他看不见的时候，刚被主耶稣召的时候瞎了眼，3天在那祷告还没够，他又去阿拉伯的3年，然后他才回来。回来以后呢，他就得了能力啊，再跟大马士革的门徒犹太人讲论，就越发有能力能够驳倒众人啊。因为你说他如果是从大马士革逃走了才跑到这个阿拉伯的旷野，那你想他是去干什么呢？这个是不是有点讲不过去呢？他自己说他从城墙上坐在篮子里坠下来，他把那件事情当成他的软弱，对不对？这是哪里？这也是加拉太书吗？
哥林多书。
哦，这是哥林多书。那你想他这一软弱他干什么？他跑到阿拉伯3年去吗？这有一点说不过去。所以很多的说法是说他蒙召以后他就先去了3年，回来以后他就再没有停过了，要么是在大马士革，要么是在耶路撒冷。
你说的意思是亚拿尼亚给他祷告施洗之后他就去了阿拉伯？18节19节。
对，
19节之后。
对，
我听到好像是蒙哥意思是施洗之前去的。
施洗之后去的。他施洗了3天的就完了嘛，就施洗了他就起来了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他应该就是跑到那边去单独与主在一起，也像是这个耶稣嘛，对不对？耶稣以后到了旷野，他与野兽在一起，还是不是说阿拉伯人是野兽，这有点不太好意思。好，反正他是到了旷野，然后他再回来。当然他当他回来开始传道，他有这个执事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跟人家辩驳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再停了。英语的很多人他讲你要怎么查这个东西，就是查这个，他们有一个字叫做 timeline 啊， timeline 时间表，就输入这个他就会有一个这个时间表出来，那你能够看得差不多。你这个可以是 timeline of Paul, of Jesus, 什么都可以。他就会把按着先后的顺序。一般这样说法的人可以说是比较占了主流。这样是有他的道理的。因为你实在是需要一段这完全安静完全没有打扰的时间，让你自己的重生啊能够在你的心里面打下根基来。那这是很重要。当然也不是说他从水里面出来就不见了，大概不是这样。亚拿尼亚总会把他向当地的弟兄姐妹介绍嘛，要不然你这么一跑呢，3年回来没有人认识你，这也麻烦。只是说从服事的角度来讲呢，这样讲是合情合理的。他这3年呢也让很多的事情就冷下来了，因为你说大祭司派你出来是吧，跟你同行的人，你同样法利赛人教门的人啊，这些热心分子积极分子搞革命的人，那你一下子不见了3年，人家也就算了。所以你看看这东西不问了，那还真是不晓得啊，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。
这应该加在那个19节的中间哈，
啊，
吃过饭就健壮了，然后空下来，然后这个，然后后面扫罗和大马士革的
对对对对对，他是这么来的，对。他这都是在主后34年到37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啊。他在大马士革逃出来以后，他就直接去了耶路撒冷，一般都是这么说的。啊， 这当然只是一个细节了，不过呢啊，就看大家念的这个啊仔细不仔细了啊，哪怕是没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呢，你总是心里面要知道，因为你在带教会，你在带查经，迟迟早早有弟兄姐妹要问你这个问题，那时候你是传道人，你说这个我没好好想过，这个就有一点点不太好意思啊，所以这给大家做个参考。你说读圣经不一定要看参考书，可是很多考据的什么历史啊这东西，你一个人在那弄啊，你弄不过他们的，这已经弄了2000年了，所以大致有一个比较肯定的说法，我们还是要去稍微用功一点的，好吧？那这时候9章21节，就凡听见的人，这已经是保罗可能是已经从阿拉伯回来啊，虽然这个中文翻成说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，可是因为他离开那3年完全没有提啊，所以你就不知道他是回来以后就在各会堂里面宣传耶稣还是怎么样，但是总之他跟主耶稣很像，他一旦开始他就不停了。那这里有什么特色呢？首先这是他在各会堂里面，好了，这个又要问了，这个会堂这东西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照这里看，因为我们这已经不是在讲了主耶稣在各会堂了，这是什么地方的会堂啊？大马士革还有什么各会堂？哎，这地儿什么时候开的？你看后来他们到加拉太、希腊半岛，到处都有什么犹太人的会堂。这个事情怎么开始的？
会堂就是犹太人他们分开了之后，他们被分散在各个地方之后，其实很早就有了吧？会堂
多早啊？
会堂像那个
就是多早啊？
应该是在那个什么
什么
旧约里头那个以斯拉记啊，什么什么时候？那个时候应该就已经有这种。他们为了维护住他们自己的那个传统啊，那些以前那些教训就一直持续下来，聚集在一起。因为他们原来那个国家亡了之后，他们自己还想保持他们的这些犹太人的教训什么，他们就在这里讲律法什么的。
你这个是想当然耳，还是有根有据？
应该是有点根据，但是根据在哪？我一时给你找不出来那个。
你如果说有根据，就要把那个根据找出来。这是在这个时代做传道人很基本的一个要求，对吧？值得去用功用功啊！下次看谁给我们报告报告，这个会堂到底有多少？其中包括中国在上海曾经有多少个会堂，晓不晓得？就是解放以前，犹太人在上海有多少的会堂，规模怎么样？犹太人的会堂和今天犹太人的会堂又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那个时候的会堂和今天的会堂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那今天的会堂你还能不能这样进去到各会堂里面宣讲耶稣？是吧？那可麻烦了。这些历史的变革是怎么样子？值得你稍微去探索一下，好不好？他到各会堂里面宣传耶稣以后，这就是他的模式。他一定先到会堂里面去，用今天的话讲呢，就是到会堂里面去拉羊，是吧？但这个和使徒他们当初上圣殿去聚会去祷告是一样的，因为你要传福音给犹太人，你到哪儿去找他们呢？肯定是到会堂里面去找他们，没有任何的律法禁止我不这样做，而且这是耶和华所做的事情，这是整个旧约的验证。我们是去报好消息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要说我是偷羊呢，那是你的事儿。主要就是因为你不信这个福音嘛。你要是信这个福音的人，那我每个礼拜在会堂里面聚集，然后有一天我听到这个好消息，这不真的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？啊，但是当时凡听见的人都很惊奇了，就有一个很诧异的事情，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嘛。所以你看看啊，犹太人的信息还是蛮灵通的，大马士革人甚至都知道说扫罗领了文书要来抓他们，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。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。这里面有哪个字值得我们注意啊？越发这两个字。什么叫做越发？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传福音也好，讲论耶稣是基督也好，要到人群里面，你讲着讲着讲着，你就自己心里面也清楚。所以我们常常讲的，牧羊人第一要有羊，你没有羊不行的。哪怕这个是失落的羊啊，你能够跟他讲清楚，把他扛在肩上背回来，那不单是他有福啊，你也有福了。所以不要害怕啊，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传福音呢没有效果啊，甚至跟人家 弄得不欢而散了，那是主耶稣给我们做练习的，真的。我想每个人回头想一想都是的。你今天啊，大概不会像刚信主的时候这么冲，去跟人家传啊、辩啊、吵啊。可是你不经过那些日子，你整个做工的能力就不成熟嘛。你从这个越发就知道了，这个连保罗他都是有一段时间的成长的。那这也和我们刚才讲的东西稍微有点关系。服侍主的人，他如果从民运的时候他就是不停的讲话，信主了他也不停的讲话，他出来做工他仍然不停的讲话，这有时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啊。一个真正被主所用的做工的人，他往往有一段是完全不讲话的日子，要把他从前所认为对的很重要的东西呢都给他清理干净，你出来传神的话才能够传得纯净啊。你如果一开口，别人就知道你从前是个说书的啊，从前是个民运的，对吧？是个积极分子，那这不见得对福音是有帮助啊。你看圣经里面讲话，包括保罗，包括彼得他们，尤其啊，甚至旧约的先知，当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的话是很纯净的，非常干净。那这个是旷野里边所得到的炼净。那当你做工做得很顺的时候会怎么样？哎，二十三节说什么？就是什么事情要来了，犹太人就要商议，已经商议过好多次了。每次商议的结果就是什么？要么要杀耶稣啊，要么要杀扫罗，要么要杀拉撒路，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来。到了最后啊，如果主与你同在，你有一个正面的得胜，他们拿你没办法，到最后就是要杀你。如果不是用刀子的话呢，他可以用抹黑的，他可以用立法的，他可以告你，他可以关你。这是第一阶段扫罗的服侍。在二十三节，因为过了好些日子，这个过了好些日子其实应该是他在讲论的日子，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，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，就不让他出门的意思。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。这里面有好几件事情，保罗把这个东西叫做他的软弱，为什么？难道他那时候还有别的选择吗？这件事情到底是对呢是不对？你会怎么做呢？
在哥林多后书11章嘛，32、33节嘛，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。
嗯，
在大马士革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，
嗯，
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，我就从窗户中，在窗子里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来，脱离了他的手。
这件事情跟使徒行传的事情应该是同一件事吧？先解答一个问题，刚才那里说他的门徒，这个他的门徒是谁呢？那是保罗的门徒呢？是耶稣的门徒呢？
肯定是保罗的门徒。
你多肯定？
那前面都没有说耶稣嘛，况且二十三节他都说了嘛，都过了好些日子。他在那里
会，他那里收了一些门徒是吧？哦，
应该是有很多来信从他的人就跟着他，
这也麻烦啦。那难道是收了自己的门徒吗？
蒙哥说的是二十五节这个的，
对，他的门徒。
这个英文里面啊，他就说了 his followers。
嗯，你看别的版本，
因为保罗在宣传耶稣。
这个钦定本是说 the disciples， 他并没有说 his disciples。
那肯定是主的门徒了。
是啊，这可能也是主的门徒了。那你去查的话，他们基本上是这么说的。因为你要知道，这个圣经的有很多的手抄本的，那这个亚历山大的抄本就写的是 his disciples。比较明确的讲是扫罗的 disciple， 但是很多的其他的地方呢，他就不这么讲呢。然后也有些人呢，就认为这个解释呢，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，所以呢，就用的就是 the disciple， 因此才会有这样的有点奇怪的地方啊。当然，从保罗这个一生的这个执事来讲起来，他不是收自己的门徒，他是要人做基督的门徒嘛。对不对？所以这点呢就是不太有问题，但是总是我们心里面要晓得啊，心里面要晓得这些东西呢啊，平常弟兄姐妹不见得需要去讨论，但是作为一个传道人呢，你得稍微有点预备。好，那这件事情，扫罗的陈述和使徒行传的陈述有什么不一样？
哥林多后书他这个介绍的更加清楚， 他把那个要抓他的那些人是谁手下的？
哎，对，那他是谁呢？他这件事情在《使徒行传》是真的没讲。哥林多后书说要抓他的是谁？大马士革的什么？这里讲是王啊。其实这个大马士革的王在罗马的制度底下呢，可能是他们的这个提督。可是实际上要杀他的是谁啊？是犹太人。所以这个又是主耶稣的事件的重演，也是使徒事件的重演。他们不直接杀你，因为一般来说，这些犹太人呢，他们在当地并没有这种杀人的刑事职权的权柄。所以保罗替我们做了一个澄清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就是这个事情呢，已经闹到大马士革的这个总督那里去了啊，所以是总督下了命令要杀他，要抓他。所以犹太人才这么嚣张的整天等在城门口啊。哎，这个细节先弄好了以后呢，那我们就要开始问那个重要的问题了。为什么保罗把这件事情叫做软弱呢？这个软弱，他说要夸就夸我的软弱，就表示他自己对于这件事情呢，他不倦得自己处理得很好，对不对？
我想当一个人在处于一个比较不利的情况下要逃避的话，就我想我们正常人可能都把它理解为软弱。有人拿着刀要杀你，你是把脖子杠上就说你杀你杀，还是说我逃吧？我是这么理解，他从墙上跑了就逃了，他就是他是一个软弱的。
他自己称这件事情为软弱，所以他应该自己到后来还是这么判断，他认为那件事情是一件软弱的事情。那假如不这么软弱，那他怎么办呢？
好像一开始彼得他们跟那些祭司他们逼问，把他们抓走，好像那些使徒没有，那个时候没有。
哦，对哈，这样子逃的好像就他一个是吧？主耶稣没这样逃，彼得约翰都已经好几次了，三次被抓都没这样逃，斯蒂凡也没这样逃，所以叫做软弱。那他应该怎么办才不软弱呢？啊，谁有数？而且这事情还有个麻烦，主耶稣不是说吗？有人要逼迫你们，你们就可以怎么样啊？从这城逃到那城，记不记得这句话？这句话在哪儿啊？就是主耶稣对门徒什么时候的吩咐，这个应该不难啊。
刚才小薇已经查到了，是那个马太福音10:23。
那他怎么说？
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诚意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
所以既然主耶稣有这么明确的吩咐，那为什么这个叫做软弱呢？难道这样做不对吗？
那我觉得可能是保罗自己的感受吧。
哎，这个有什么区别？保罗自己的感受跟主耶稣的吩咐有什么区别？
主耶稣的吩咐是那个原则上的问题。
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从道理上来讲呢，当然门徒是可以这么逃的。
嗯。
可是当我这么逃的时候呢，我需要很诚实的说，我是因为主耶稣跟我这么说，所以我就达成任务，有主的吩咐这样逃呢，还是我因为软弱逃，是不是？那保罗自己的体会呢，是说他很诚实的讲，我逃是因为我软弱，我害怕。
是这样的。
你这个看法还蛮不错的。其他弟兄姐妹呢，觉得这个说法怎么样？
我没有这样的经历，但是呢，我能。
那你不错
啊。会，我有点体会。没有，我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，我没有从墙上掉下来的。
哦，我以为你没有软弱的经历。
没有，就是因为有软弱的经历，但是没有从墙上窗户上掉下来的经历。
还没有。
我是在想，就是说保罗之所以说他软弱哈，绝对不是因为就是说逃这件事情是软弱，因为逃的话，后来在使徒行传里头，好像他们人家追杀他们的话，别人把他们送走，他也没有坚持说别送我，我要跟他们拼死，都没有这样。
这个也很有道理。
所以说显然不是逃不逃的问题，而在于就是说他是为着什么原因逃。比如说像保罗那一天，他真的是怕死，
他
怕死，
害怕了，
他因为怕死他逃。那在后来的保罗来看的话，那就真的就是软弱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一个信耶稣的人还怕死。这死亡还对他好像有一点点那个，或者说怕被抓呀，怕死啊，这可能是一个所谓的软弱。